他把这个故事，我们看是故事师出在神的手里，用这种方式把犹大又带回到撒母耳。那我们今天呢，要看42章，开始之前先简短的复习一下有关约瑟的他的故事。在37章里边，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我们知道约瑟是他是拉结，也就是雅各最爱的在妻子拉结生的孩子。他父亲得到父亲的宠爱，然后呢神又赐给他两个梦，因此呢这就导致了他的哥哥们很记恨他。结果约瑟的就哥哥们就把他给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卖到了埃及，成为法老护卫长波提法家的奴隶。就在第37章。39章呢，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边，神与他同在。我们还记得在39章里边有4次在圣经里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他的祖母在引诱他，要跟他行淫，但是约瑟拒绝了祖母的这样的行淫的这种引诱，结果就被祖母诬告，被囚下监。在40章里边，约瑟他在监狱里边，在波提法家的府上的那个监狱，那里边遇到了法老的酒政和膳长，然后呢，他就给酒政和膳长解梦，所解的梦的说的话，最后都成就了。但是呢，酒政呢就忘了约瑟给他那个托付，就是约瑟他是蒙冤下狱的，希望这个酒政如果官复原职的时候呢，能够替他在法老面前澄清他的冤情，但是酒政把这件事情给忘了。41章，法老呢做了两个梦，没有人能给解。经过酒政的举荐，约瑟呢就从阶下囚然后出狱，然后去为法老解梦，而且主动的献计献策该怎么办。这时候约瑟就从阶下囚变成了埃及的宰相，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被赋予了仅次于法老的权力、地位和尊荣。在这个期间约瑟为法老解的梦呢成为现实，约瑟也成家生了两个儿子。就像他解梦所说的，有7个丰年，那7个丰年过了以后呢，饥荒就遍满了天下，不仅仅在埃及地有饥荒，在他周边的国家也出现了饥荒。这是我们在前面学到的有关约瑟的生平嘛，和他前面的这个事情。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41章最后一节50节说，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籴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那根据41章我们所知道的，法老不仅是听从了约瑟的话，他的建议，而且受命约瑟来成为这个国家的宰相，来做有些实际的实施。在41章里讲得很清楚，在7年丰年的时候怎样来存粮为饥荒来做准备。这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神给外邦人启示。我们知道埃及的法老他不是信靠耶和华，他我们称为外邦人，给他启示，让埃及人在7年丰年的时间里面为以后的荒年做准备。那为什么不启示以色列民呢？我们说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同时也可能你们就像小明姐妹发出的问题也问到迦南地不是神耶和华神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呢？怎么在牛奶与蜜之地而没有粮呢？我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那我呢是带着这个问题来读经，那我们下面再来一起讨论我来说一下，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不存在说好像我今天在这儿讲就我比你们懂得更多，我们一起来讨论神的话语，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每个人的领受一起来分享，我们就会得到的更加全面，会有更多的启示 我们。好，我想听听你们的，你们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以色列神没有给以色列人启示呢？那流奶与蜜之地为什么会没有粮呢？你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是神故意为之的，因为如果让他们也给他们吃，他们也会储备粮食，他们就不会到埃及去见约瑟，他们下面的故事也就无法发生。
对，你说的这个可以看出你是对圣经是比较了解的，就知道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那旧约里面有后面出埃及，就他为什么要出埃及，他们必须要先到埃及去，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理解。还有其他人，对不起啊，我这个屏幕我放了全屏，所以我看不见是哪一位姐妹或者说哪一位弟兄在发言，就我先打个招呼，抱歉，我放了全屏，我这样我看不到。啊，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那对于我来说，我的感受就是神他要启示谁，什么时候启示，用什么方法启示，这是神的主权，神是在神的手中。就像刚才前面一位姐妹说的，他神是他有一个全盘的一个计划，他要怎么样。说到这个计划，我不知道你们能够想起来在圣经里边我们以前学的创世纪哪一章里面曾经提到过这个计划呢？去埃及，有没有谁他去的？大家可以参考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七吧，第十三到第十六。好，我读一下哈。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那这一段大家在学的这块钱，我可能还没有来看它哈，我没有起码是我没有进入这个查经小组。我相信言行姐妹在以前都已经有很多的带领，有了很仔细的分享，所以我这儿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但是就是刚才前面那位姐妹说到神的一个计划，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到埃及，要在那400年。然后他们才能出去。好，这个我就点到为止，说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流奶之与蜜之地还会没有粮呢？小敏，你提了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就是说神他应许一个事情，或者是说他给你一个祝福，也是并不是说要在你认为的时间或者是地方要怎么样，按你的行方式来给你。他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呢，是说他最终是要赐给他们这一个地方，但是这个过程中呢，他也要有考验他们的信心的时候。像这里我就觉得他是就是前面那个计划里的一部分嘛，同时也是要考验，要给他们试炼的一个机会。
谢谢小敏的分享，非常好。刚才小敏已经说过了，神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并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我们人所要的福分，常常是要眼睛看得见的。我现在能得到的，我能感受得到的，这好像就才是福分。神更多赐的是那天上的更美的。 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就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我们常常想到食物，能吃的奶当然是好东西，蜜啊、哦、那很甘甜的，我们看到不是眼睛看到那个实实在在的，好像那才是，我们就没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包括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也会忘了，好像就是我看得见的那才是叫祝福。神赐给我平安喜乐和盼望，有的就是为什么生命中还会有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的挫折呢？因为我们信靠神，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们一信靠神就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我们就不会遇到任何的挑战。世上的所有的这一切，一方面是对我们的考验，因为环境中，环境在困境中更能看出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神可以来保守我们在这个困境中依靠着神有一个得到的力量。所以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是我们生命的粮。不知道这个蜜哈，我可能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去年到了以色列，我才知道，我以前因为这个蜜就想象这个蜂蜜的蜜哈，很甜甘甜的蜜，其实他讲的这个蜜，它是那个椰枣，椰枣然后做的那个浆，那个蜜也是非常甜，非常好，比那个蜂蜜还要更健康。这个蜜不是蜂蜜的蜜。好。这个呢我们就暂时就不再深入下去了，我们今天把时间都放到42章。很抱歉我们又再展开再说，因为42章也是蛮长的，所以我们就往下面走。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到42章1到5节。我可不可以请小达姐妹给我们读一下？
好的，
谢谢。
创世纪42章1到5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粮来，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谢谢小达姐妹读得真好，谢谢。那我们从刚才这个经文也可以看出，迦南地同样的遇到了饥荒。那雅各就跟他的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在那彼此观望，不下去呢？这些问题在那个时候是不像我们现在哈、有电视啦，有广播，有手机，有报纸啦，有很多很多的新闻传播媒介。那个时候雅各他是怎么知道的？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雅各他是怎么知道埃及呢有粮呢？我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们这样子这个，因为我问了很多的问题，说实话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只是带着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看。如果我们有时我可能回答不出来的话，正好言情姐妹在这儿，我现在不能看你牧师是不是也在，我们可以让他们可以来帮忙给我们回答。那现在雅各他怎么知道埃及是有粮的呢？
我等一下，他是不是啊？你先说完了。
好，也没事没事。我是说，是神启示他的，或者是别人告诉他的？
啊，小明，你是什么想法？
我想他们怎么把约瑟卖过去的？他们不是通过那些商人吗？他们商人还来过呢。
哎，
是吧？有人来
了，对对对，这就是我自己心里想，就是你们两个人说的，就是我 师您讲的当时，因为那边从迦南地到埃及，我们知道那是一条商经商之路、经贸之路，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商队从那儿经过，那现在还是会有的。我们知道在饥荒的时候，人们对什么消息最关心啊？他是哪有粮啊？一听是哪有粮，那个耳朵都是竖起来听的，对不对？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神会启示雅各，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第一首赞美诗里边一样，我们的一生都在神手中，神的手中，神他会要启示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那就我们要问那雅各的儿子们，为什么彼此观望不作为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雅各的儿子们都已经应该是成家的，因为他们卖约瑟的时候约瑟才17岁，那13年他的监狱这就是30岁了，那这个呢差不多饥荒第一年就算第二年，就是22年过去啊，对，22年过去了。那雅各的另外11个儿子他们都是成年人，肯定都已经结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的，因为在圣经在后面几章里会讲到他们带的那些儿子们去埃及都是有家有口有孩子。你就想想那个十一个儿子，他在家里既是丈夫又是父亲，一家老小都要吃饭啊，他看到里面没有粮食，难道他们不着急吗？可他们就是在那彼此观望不作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约瑟在那儿，应该是被卖到那儿，那地方不好办。
他们要故意回避，对不对？因为他们做了那件事情，尽管他的父亲不知道，他们十个人约瑟的十个哥哥，他们心里是知道的。我们人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得罪了一个什么人的话，是不是我们尽量避免跟那个人接触，对不对？看一看我们躲着走。哎呀，这个不堪往事，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不作为。他心里想故意的要回避这个地方，但是家里没有粮啊，那也得要去啊。雅各呢，然后就让上面十个儿子就要去埃及去买粮食去叠粮。他就是不让便雅悯去，为什么？他到底怕什么？他说这儿说恐怕他遭害，怕什么呢？他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
他便雅悯跟约瑟当初一样也被四个儿子给害了。
对，这是他最怕的。我们到后面还会讲，我就说一下，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这些他们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拉结是雅各的最爱，拉结的孩子约瑟和便雅悯，就他们两个是同父同母的。拉结是在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去世的，所以雅各在拉结死了以后，就把他全身心的爱都放到了约瑟的身上。这个约瑟不见了，他以为是被野兽已经撕裂了，已经不在人间了。这时候他那个爱就又全部转移到便雅悯的身上。这个便雅悯就是个心肝宝贝，所以他就是害怕，他就是怕便雅悯要是跟那个十个哥哥出去了，所以也要遇到什么遭害。这个里面伤害有可能在路上发生事情，他对他的十个儿子放心吗？他放心便雅悯跟那个十个儿子出去放心吗？
不放心，
不放心啊！他不知道这个十哥哥会对便雅悯又会有要做什么不太好的事情，所以他有很多的想，他害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没有让便雅悯跟他们一起去。那在第五集里边，来叠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我们看前面说雅各，我不知道你们昨天有哪几位啊，是听了言行姐妹的昨天的讲座。我是这边查经班快到八点半时，我就到那边我就听了，在讲这个雅各的事情，雅各和神在雅各渡口摔跤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言行姐妹特别提出来，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 被神改了那个亚伯拉罕以后，马上就变成亚伯拉罕，就不再用亚伯兰了。但是呢，这个雅各被改名以后呢，就是在以色列和雅各之间的名字在交替当中使用。在那这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属灵的意义。那些呢，我先放一下。我就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说以色列的儿子，而不用雅各的儿子？你们是有什么看法？
以色列昨天言行姐妹说了，是他跟神较劲以后，神赐给他的新的名字叫以色列，所以他这个名字是就是愿这个神赐的十个名字写的，所以叫愿。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表示他是跟神较劲以后的这个。
好，明白你的意思，也非常好。也其他几个姐妹有没有你们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是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对不对哈，我相信现在因为那个神来做这个整个的计划，他是要成就在整个这个民族的身上，所以以色列是代表他，不是那两个一个人，而是他的全家，甚至是整个民族。
非常好，非常好，我相信肯定还会有更多不同的看见，有更深的含义在里边。那我们就把这个先在上面放一放，我们到了以后，我们再掉过头来，有时间我们再来分享。还有在后面还有好多章，有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可能会有更深的领悟。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就放在这地方，我们放在自己的思想里边，好好去琢磨，好好去想。说实话，我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就在以色列、雅各和那个摔跤这个上，我这两天是花很多的时间在想。所以昨天听了言行姐妹的分享以后，我就觉得是能够看到了一点点，但是还是很不全面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我们继续往下走。好，下面是我们就看创世纪的6-17节，这个地方主要的解释约瑟就和他的十个哥哥就要相见了。我还是请小丹姐妹为我们读好不好？谢谢小丹。
6-17节，好。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送名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些时。”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来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些时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12个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验出来了。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丢在这里，好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
绍他姐妹。约瑟的哥哥来到了埃及，他们就见到了约瑟，当然他不认识他，他们不认识约瑟。你会看到这个十个哥哥就在约瑟面前下拜，看到这些哥哥们在那下拜，这个时候约瑟就想起了他做的那个梦，那两个梦。那在第六节里面说到，当时治理埃及的是约瑟。那我在这地方就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在埃及卖粮的这个点或者地方吧，肯定不止一个，肯定有好几个。约瑟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宰相，也不可能亲力亲为去做具体的工作，跟每一个来买粮的人都有个交流，那样不可能的。那他的哥哥怎么就这么巧就遇到了日理万机、位高权重的埃及宰相约瑟呢？怎么会这么巧呢？
这都是神的安排呀、啊、
对，这都是神的安排。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在那个《传道书》三章一节里面有一句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若不是神的安排的话，我们就觉得哪有那么多的巧遇呢？其实很多好像是偶然的巧遇，其实都是必然，都是神在那儿掌权的。好，那哥哥们向约瑟下拜，让你想起约瑟的两个梦了吗？我刚才已经放了那个图了，那哪位弟兄或姐妹给我们讲一讲，他哪两个梦呢？是讲些什么呢？也是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一下。我看得见你们的名字啊，我就凭着我的记忆谁在上面。心妍姐妹，你给我们讲一下他那个约瑟做的两个梦，先来讲一下，这样我们也都有。
好的，行，没问题。那个是在创世纪的第37章，那个他呢是做两个梦。第一个梦是说我们在田里捆禾架，那么约瑟的禾架捆起来是站着，你们的捆来传着我的捆下拜，就像你刚才那个图一样。那个第二个梦呢，就是说他又做一个梦，是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他下拜。
好，谢谢，谢谢孙然姐妹。那我们刚才又回顾了这两个梦，你认为这两个梦中间哪些部分这个时候已经成真了，已经成为现实了？
第一个梦已经成真了。
对，第一个梦就十个禾捆来向这个禾捆下拜，这个成真了。同时这个里面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成真了，为什么用禾捆？叫禾架吧，是怎么用？看这个吗？就是道具或者是麦穗吧，
就是粮食，
这个就是粮食，因为为了粮食向他下拜。我们回想一下，20多年以前，哥哥们最不能接受约瑟的哪个部分？他们觉得是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他特别受他父亲的宠爱，
那就不能接受受这种
嫉妒的，嫉恨的。
好，是的，他们是很嫉妒这一点。有没有其他有不同的想法？
还有就是他做了这个梦，他说出他的梦。
对，他做出这个梦，他的哥哥马上就有反应，在37章第8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我记得年轻姐妹在讲这一章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本来他的爸，他就是他爸爸很喜欢他，就给他做一件彩衣，就在让 哥哥在嫉妒他的砝码，那个天庭上又加了一个砝码，这个神又给他种下了个梦，他又这个年少无知哈、啊，也藏不住心事，就跟大家又说了，好像神又给他又加了一个砝码，结果他的哥哥们就更加的嫉妒他，最后他们要对约瑟下毒手，他们下毒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小喵，我们看37章第20节，在最后一段，他说：“啊，我就读上20节，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把这个做梦人给杀了，他的梦还能成为现实吗？”这是他们那个时候要想达到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就看到约瑟看见他的哥哥马上就认出来了，可是他的哥哥们呢认不出来。在第八节说，约瑟认得他们哥哥们，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为什么约瑟一下就认出哥哥们，可是哥哥不认识他呢？
约瑟肯定是有意识的想着他的他家里的东西会来顶脸，然后肯定是有意识的来观察。
OK， 非常好的一个角度。是的，约瑟他并没有忘了他的哥哥、他的父家，因为在埃及那边有饥荒的时候，他知道在迦南地也会有饥荒，他心里惦记的，所以他心就是会叫英文叫 pay attention 的，特别要注意嘛，所以一看到哥哥能认出来。还有其他吗？他为什么一下就认出来？我们知道一个人嘛，就外表，当你到了20几岁，过了青春期以后，他的外形基本上定型，他长的五官会定型了，比如说人胖一点、瘦一点。或者说是因为就像他的哥哥们，他们主要是放羊的嘛，是牧羊人，在外面风餐露宿的，就是可能比较老一点那样子，但是那个轮廓他是不会变的。但想想约瑟那时候，他被卖的才17岁啊，17岁就像我们现在一个青少年时期，过了22年了，他自己的外表肯定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哈，你出国回来到外面很长时间，你回到中国，你看到你的邻居，那原来是你走的还是小孩的那些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一看就不认识，别人不见我根本就认不出来他们。但是你回去，你的邻居还是会认识你，因为如果说你出国的话，不是说在上初中那个时候就出来，高中时候，而是说你在国内快进20多岁以后，你的外表是基本上没有变的。好，这个一个是外表，再一个，他的哥哥们，他在哥哥们的脑子里有没有想过说，这个被卖的约瑟现在在埃及可不了得了，他是宰相啊，他穿的一身打扮是怎么样的？那是宰相的那种打扮了，衣冠跟一般的埃及人就不一样，更不用说他现在的外表已经就像埃及人，埃及人是不留胡子的，他的穿着打扮和他们就不一样。你看这张图，埃及人是这样打扮，像他们留着头发、留着胡须、穿着那个袍子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从外表根本就看不出来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哈，那就是约瑟他现在在埃及，他是用埃及话在说埃及的语言。我们在这个42章后面也就说过，是他有通字在传话，就是有翻译在翻那个，不是说的他们的希伯来语，语言是不一样的。他的说话的方式可能也跟以前都是不一样。你说让哥哥们他怎么讲，你也想不到，在眼前的这一个很有权势的一个人，居然是被他们卖成那个弟弟，他绝对不会想到的。所以我就说，这是我的理解哈。那说到认识，我就突然就想起来，在马太福音吧，我记得，你说我看一下 说有人就说到以后哈，就是说我以前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啦，又是赶鬼啦，做了好多事情，也是说我不认识你。这时我就突然就有一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我真的认识耶稣吗？我那等到我以后到天家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认识我吗？有些人说啊，你跟后面的问题根本不该问，耶稣当然认识我们了，他是神，没有他不认识的。对的，你这个说认他是认识我们的，但是我们是真的认识耶稣吗？我们真的认识耶稣，那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心思意念又会是怎么样呢？那这个问题我就提出来，我们可以自己来思考，可以自己来想想自己哈，我真的认识耶稣吗？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在这段里面，在说约瑟见到他哥哥们的有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他好像突然想起来了，是不是说他已经把那两个梦已经忘掉了？如果是，他怎么会忘了呢？你想想，这对他这个人生来说是一个天大的一件事情，他怎么可能就忘掉了呢？你们是怎么看的这件事？
我觉得他不会忘掉。
没关系，一个一个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的内容，一起来分享。好，哪一位先说吧。
他可能是有意识的想忘记，因为这个两个梦给他带来很痛苦的经历。
OK， 他有意识的要把这两个梦给忘掉。好的，还有刚才还有几个，
刚才我想说是他是从一种意义上，某种意义上说把他忘掉，并不是说把这个事儿他就记不清、记不起来了，是说他不再，就像他给他的那个后面的两个孩子起的名字一样，就是神使他就是忘掉那些不愉快，或者那些怨心里的那种痛苦吧，他是从那个意义上忘掉，不是说把这个事儿忘掉。
那非常好，你两个回答都非常好。其实我们讲讲约瑟在他十三年为奴为囚的生活中，你想对一个囚犯来说，一个奴隶来说，他会整天在想他以前做的梦吗？他的哥哥们在那下拜吗？我想他可能不会想的了，不会想这个梦。再一个，刚才小美也分享了，我们有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梦会导致他这个后果，他也心里很清楚，我们想忘很难忘的。我们用英文里叫 forgive the forget， 我们要饶恕然后把它忘去。我们常常是我们努力要去饶恕一个人，我因为饶恕是我一个选择，我做的决定，我要不要把它要饶恕它。但是有时候忘记真的是很难的，若不是神帮助他，他不可能忘的。我们就非常想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肯定也有别人得罪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很冤，而且受到很大的伤害。即使你说你饶恕那个人了，你有的时候你没有把他完全的忘了，这个伤积了疤了，他那个伤疤即使不痛他还在那，但是靠着神才能忘记。这是我的理解哈，在四十一章五十一节，人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他说神使我忘记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自己想忘是很难的，所以他要的是神让他忘了。他说忘了我的父家，并不是真的是把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们全都忘了，而是忘记他的父家，就他的十个哥哥们对他的那种伤害，把这种委屈也好，甚至怨恨也好，所有那些不愉快的，要把这些东西忘了。好，我们继续往下走。那这个时候，把那两个梦和就是指约瑟哈，约瑟他就是不是想起那两个梦了？再回想一下自己那个十三年的那个 艰难的生活经历，还是现在的情况，如果把这所有串起来联系起来，你觉得他突然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他突然想到，突然明白了神给他一个意念，他明白了什么？
他明白的是神让他先到这儿来。
是的，非常好。为什么？为什么你是这样的说？
因为他是想到了这一切的发生在人是不可能的，在他都已经觉得一切都是都已经不能够就是他已经放弃怎么说呢，就放弃实现爱，就想着忘记那些，但是呢他突然发现这一切原来是一点不差的按照他的那个梦一步一步的实现了，在人就是他觉得不可能的一些事儿，你看比如说他下到监狱了什么的，和他的梦似乎是越离越远了，怎么突然间就实现了？
非常好，谢谢小敏的分享。同时还有一点，你就我们就再想一想，如果约瑟当时不被卖到埃及，那现在迦南地也变到了饥荒。他的哥哥即使到埃及来，就一定会有今天吗？尤其到后面故事的发展，我们就知道后面的历史整个的就是完全要改写了，这一点对不对？这真的是所有的一切，只有神的手在那地方带领，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这时候约瑟他明白了，在人看为是个苦难，在人看为是不可能的，其实神早就有计划，神在一步一步带领他们往前走，而且在人看为是不好的事，在神的眼中那是上好的。我们经常说神赐予我们的永远是上好的，而我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凭着自己那些小小的觉得挺有智慧的去争取来抢来的，那也只是次好的，神掌管一切。那约瑟，我刚才说了，约瑟并没有忘记他的家人，他的父家，他的哥哥们，他为什么不立马就和哥哥们相认，反而中的僧人说了一些严厉的话，而且在这个圣经里有四次哈，我读了第九节、十二节、十四节、十六节，你们可以看一下圣经上面四次指控他们是奸细。这个到底是报复呢，还是有其他目的？而且为什么？对，为什么是指控他们是奸细，而不是其他原因？
因为那个他们觉得约瑟是他爸爸的奸细，是他爸爸派到他们中间的奸细，他经常报告说他们干了什么坏事吧，好像。
我这么想起来。
所以他想给他们这个机会，那个来那个反省一下自己吧，可能。
OK， 好，非常好。
我觉得他是把说是奸细，所以他实际上把他们保护起来。
OK， 你觉得是他们的奸细是为了保护他们？他怎么保护他们呢？如果是奸细，怎么保护呢？
因为他后面讲了放在监里，下到监里吧，就是放在监里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他们。
OK， 好，你是这样理解的。还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看见吗？
你是不是要看试探一下，看现在几个哥哥死人怎么样，他们谁怎么样？
OK， 是要试探他们一下，都非常好的一个分享哈。我们说他有没有报复，首先我们都不用再说了，这肯定他不是为了报复，他有没有目的，有目的，就是说可能是要试探他们。那为什么会指控他的奸细呢？我刚才吃晚饭的时候哈，我就在那个微信里面，就是国内的一个公众号里面就放了一段东西，他就在讲，就是国内我们都知道哈，在美国啊，就对于华人那些在科技行业的都有很多的间谍，就在抓间谍。那国内呢，现在也是全力在抓间谍，不就奸细嘛，都在抓奸细。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国家，他对一个如果说是一个侵略者派了奸细在自己的国家搞个间谍活动，那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了。尤其现在是在饥荒时间， 埃及他自己有饥荒，在这个非常敏感很饥荒到特别的时期，是不能给允许人来有间谍的活动，有奸细来打听他们这个窥探他们的虚实，然后想来清理他们，这是不可以不能容忍的。另外还有一个，这是我自己想的哈，你就想当耶稣，我们不要说耶稣，就是别人，如果一个人指责你是个奸细，你心里非常清楚你没有做那些事情，你是无辜的，这是人的个本能是什么呀，肯定为自己辩护啊，我没有啊，然后呢会拿出很多对方还没有问的那些细节来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自己我不是奸细，我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
所以就不打自找。
对，这个我跟你讲，这是我自己猜的哈，然后就会导致了下面了有一些东西。那如果你是约瑟，你看到这个十个哥哥跪在你的面前，又想到自己以前的梦，你会怎么想，会怎么做？我想我们都是基督徒哈，可能很多都想的就是我们也不会报复啦，我们肯定也会像约瑟那样做。但是呢，我在准备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信号神的，而且信号神有一段时间的话，我会怎么想？我看到那个十个人怎么样，可把我给逮着了，你们吧。我今天真的好好的收拾收拾你们，你们当初怎么对我的？你看我
约瑟不是这样子的。
对，约瑟，我是说，如果你，我不是说，我不是约瑟，不是说约瑟是他的性情变了，而是我在说，如果你现在处在约瑟的地位，你会怎么做？我就说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个基督徒，约瑟那绝对是他神与他同行，他是。从各方面来说，他能做的是我们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好多我们也做不到的。我就说一般的人来说，就是凭着血气的话，可能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应该是在多少四十章吧，四次在圣经里面说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说明约瑟他的心思意念。他的所言所行完全的交给耶和华神来掌管，他是听神的声音的。好，这个地方就是岔开了哈。我们继续往下走，就像刚才说，就是他是奸细，那他们就说我们不是奸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用各种方式来为自己辩护。那这时候他的哥哥们，因为我第一页弄了笔。就是问题啊，我们看一下第十节，他们就对他说了，哥哥们就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来提粮的。哥哥们在22年以前怎么称呼约瑟的？我们再回到37章，
做梦的，
他这个做梦的，他们确实不能接受这约瑟要来辖制他们，做他们的主。可是今天呢？他们自己说，我主啊，称他是主。那在下面这个约瑟就跟他们在讲那些话的时候，透过约瑟表面的严厉，你看到约瑟内心他最想知道是什么。我这段请你好，对不起，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些哥哥们为自己分辨，然后就没有人问他，他就旁边开始说了，这个为证明自己，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我们是诚实人，我仆人自己很谦卑啊，说仆人们并不是奸细。哎，接着说，不然你们一次窥探自己的虚实来的。他们又接着说了，仆人们本是兄弟，弟兄12个人，是迦南人一个人的儿子。挺小的，现在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他们就自己就把这些事都给说出来了，为了证明自己是诚实人，不是奸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想，他们是一个人 的父亲，这个父亲有12个儿子，他可能让10个儿子同时当间谍吗？同时做奸细吗？而且这个奸细是一起去的，哎，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约瑟说，不然你们肯定在窥探的，因为很多做奸细就是以商人的打扮，以做生意为幌子去做那些间谍的，或者不叫间谍，做奸细这样的事情，可能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说了，我们12个人，顶小的，最小的在父亲那儿，有一个没有了。你们想想，当约瑟听到他的哥哥们说有一个没有了，他心里会怎么想？他有什么内心活动？
还不实在的说。还不实实在在的说，你觉得呢？还是在说没有了，那就不说
没有了，就很含糊的，你说的就没有了，没有了。有的人理解没有了，就是已经去世了，已经不在人间了。但是没有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没有了，非常的含糊。那约瑟他心里还会他怎么想？有怨恨吗？为什么？
没有怨恨了，因为他知道他做自己做的2次梦，他不是突然间想起来了吗？
对，
而且他是做王，他做王的，做王你就要做夫人，照顾他这个10个哥哥。我觉得约瑟的目的就是照顾他10个哥哥。
嗯，非常好，谢谢。他心里肯定是有怨恨的嘛。那我们再回到前面问题，透过约瑟表面的言语，他说严厉的话，你看到约瑟内心他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想知道这两点吧，既然他弟弟还是他父亲都见上了。
对，非常好，他很想知道卞雅敏，因为卞雅敏跟他是同父同母的，他非常想知道。还有一点，他为什么要想知道卞雅敏呢？因为哥哥们给他留下的印象，那还是在22年以前卖他的那个时候呢，他的哥哥们是那个样子的。还有在他在富家的时候，他们哥哥所说的话，他的表现，那他哥哥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对他的弟弟卞雅敏也像当初对他那样子呢？他哥他的弟弟同父同母这个弟弟现在生活情况是怎么样呢？那他的父亲知道自己没有了，是死是活，他到底知道些什么呢？他父亲现在生活情况是怎么样呢？还在世吗？他听到了他自己说已经不见了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悲伤？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这是我自己猜测啊。尽管在圣经里没有，就是根据上下文还有一个人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感想嘛，这是我的感想。那在经文里边，你们可以看到这他的哥哥们也强调自己是诚实人。那约瑟就说，你要把你的弟弟带过来，才能证明你是诚实人。中间一共用了4次诚实人，诚实人。你觉得他们的哥哥像他们自己说的是一个诚实人吗？
哎，一般的事儿是比较诚实的，到了关键的那点儿还是不行。他还是想着一到那个是卖约瑟这个事儿，他们还是绕着。
对，从他目前跟约瑟的那个交流中，他说的话，我们觉得他是挺诚实的，他没有撒谎，说的都是诚实话。我们说看一个人哈，要他的心，神能看透我们的心，他的心里到底想什么？就像小敏刚才说的，提到约瑟这件事情上，他们就没办法面对了，他就诚实不起来了，他也没用，一个就没有了。他们不敢说，还有一个给我们卖给一个以实玛利人，卖到埃及去了，他们不敢说这个话。好，那下面你觉得约瑟把他的哥哥们关了3天，下圣经上说用下在监里3天，是不是太过分了？他的目的会是什么呢？在这个3天里面，你觉得他的10个哥哥们会做些什么？
过分吧？
不过分，不过分，保护他们的。在西方，如果十个人到西方，这三天都没得吃了。他在监狱里面就是保护他的，他们哥哥的，我觉得。然后就派一个回去去把丁安妮叫过来，是吧？
对。
就会跟他的弟弟见面了，对吧？
对，在这个被关之前，约瑟给他们的条件就是，派九个人都给关起来，一个，而且是放一个人回去，然后把丁安妮带来，然后就可以把他们给放了，关他们三天。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他们当时怎么对约瑟的呢？我们觉得，如果从法律上来说，关了他们三天，又没给他们造成其他的什么，起码圣经上没有说什么刑事上的啦，就鞭打啦，什么都没有，关了他们三天，我们觉得是不过分的。那约瑟关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对，我想保护，
反省。对，有一种意见就是要让他们三个人去反省，还有一个是觉得只有这种方式是把他哥哥给保护起来，这两种意见，好，我们都放在心里哈。那这个
觉得呢？
啊，好，请讲。
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人在一个最危险的环境里面，才更容易看出他的本相。就像我们俗语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是非，对吧？那么在那他把他哥哥们下到监狱里面，把他们制造这一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种，在他们来讲是人生最困局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他们最真实的本相，他可以看到他哥哥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现在
是的，非常好。谢谢松原，我想应该松原了，我这边没有显示说是我的替身，应该是对，非常好的分享，谢谢哈。我们人到了那个时候，在那个最难的时候，他才能看清自己。其实我后面有一个问题，已经把后面的已经问了哈。我上面放了一些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啊，其实我主要是在后半段，就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去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他的哥哥们被关，他们肯定是经历着满腹的委屈啊。我们没做什么，我们是到这来奶粮的，我们带着钱来奶粮的，凭什么把我们给关起来呢？他们觉得很委屈，但是神用这种方式让他们能够反省。在我们在被管教这个过程，那都是很痛苦的。但是神说，经验过的人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把那个问题还有神的这句话，我们都藏在心里，我们继续往下走。好，我们到下面18-25节，就是约瑟把他九个哥哥给放出来了。好，这一段我们继续请小达姐妹给我们读一下，辛苦小达了哈。
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留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敢听啊，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里边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 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
谢谢小娜读得真好，谢谢。到了第三天，我们知道这个在以色列他们计算时间的过去和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凌晨就是12点一点那次开始一天的开始，他们从傍晚开始，所以呢这是对他们的计算，就是三天相当于上第四天，这个时间我们大概有概念就行了哈。那耶稣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耶稣为什么要说我是敬畏神的呢？
我想的两个方面哈，第一是约瑟呢，他就是说他是敬畏神的，所以做事会按神的这个标准或者来，会过分，就是不会胡来，所以呢对他哥哥们就好像是一种安慰。另一方面呢，他也是提醒他的哥哥们要想到神，就在要敬畏神，
非常非常非常好，谢谢小敏的分享，非常好。他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了。但是我们就往下看哈，那如果你们是成圣呢，你们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留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人。饥荒，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九节和他前面说的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啊？前面说你们派一个人回去把那个小兄弟给我带来，就是另外九个人也关在上一个回去，那现在呢调过来了，说你们中间一个人留在监里边，而且呢你们可以带着两个人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九个人可以回去，而且我们知道一个人回去带着粮食是很有限的，九个人回去带着粮食肯定是比一个人回去的带的要多很多了，才真正能够起到救饥荒的那个作用在那。那约瑟为什么会改变他的计划呢？
那个是因为他听了他们那个自己反省，他听了，
但是还没有你说听了
他犯的罪吧，他们知道他们原来犯的罪有悔改的迹象，
对
他们认识到了罪。
OK，
他们的家人大家都在饥荒中，全家很多人都饿的，
就在管教中神还是顾念他们，就是有恩典。
恩典，
对
对，
我觉得就是耶稣想让他的弟兄们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非常好。你想这个三天哈，他的弟兄关了三天，在他们身上做工。我们下面他们对话我们看清楚，约瑟这个三天，你觉得他的三天就是就跟没事人一样了吗？他看着哥哥在监狱里面，他的心里，他对那个哥哥们的爱，对父亲的想念，那份爱，他是很焦急的。他是不是就想到？那个十个哥哥家里还有个病压里十一个兄弟，又有十一个家庭，我们从后面看到其实就是从雅各这一出来的跟他血缘关系的儿子孙子那样出来有70多人，再还要加上娶进来的媳妇们，这么多人他们都在饥荒之中啊。他也知道他们这个这么几个十个哥哥都不能回去，给他父亲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打击，他更加的怜悯他们，他很气气他们，很怜悯他们，为他们着想，所以让九个回去留一个在，然后呢带着九个人带着粮食回去，但是有个条件就是把小兄弟带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哎呀，你这不是有人质吗？我把那个心把一个扣在上，要把小兄弟带来。其实他心里非常的想知道他这个小弟弟现在情况怎么样，同时也在试验这些哥哥们到底自己在他们繁殖的情况怎么样，要看一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改变，是不是这样的。好，那这些哥哥
问说，这东西是不打自招呼，然后没有人问他，就像前面他们自己主动说，他说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我们是你从小在家里中间有一个没了，他没有看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真爱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你们从这儿，你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他们生了改变，
对，因为认识，首先他认识到自己当初犯了罪了。
就
有的时候，人对自己的罪就是认识不到的，就是认识到的。
我们有时看别人哈、啊，是他的罪，那是一目了然。你们有时感觉就像夫妻之间，你看你丈夫，丈夫看妻子，他身上哪个缺点，他哪句话说的不合适，你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自己呢，我们说最不认识自己的就是我，我最不认识的谁呀、啊？我最不认识的是我自己。这个十个哥哥。这个三天的监狱啊，他没有白做，神在他们心里动工。他们在一起，你们可以想一下，他们三天在一起干什么？刚开始的人在那说，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就是这样让他们一点的改变，让他们意识到看清了自己的罪，他们知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也认罪。他们就认识到自己有罪，我们就要知罪认罪来悔罪。我们信靠耶稣不也是这样吗？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犯了很多的罪，我得罪神的要在神面前要认罪，我得罪人的要认罪，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要是求饶恕。所以你看，我先看到他哥哥们的改变。我刚才我这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是人认识自己的大好机会？刚才孙源已经给我们回答了哈。有的时候当人走到绝境，是那个苦难之中的时候，这是他认识自己的最好的机会。我是深有体会，我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哈，我自己觉得我不是被不被金钱所捆绑的，我觉得这个钱这个是永远也挣不完的钱，然后呢就在神的手里，我觉得我好像挺清高的，我不在乎钱。但是我在两年前我美国那个房子卖的时候，就是出了一个很稀里古怪的事情，给我卖房的那个 realtor 就那个房卖房的那个中介，他说他做了三十几年的那个卖房子的这个生意，从来没遇到像我们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七搞八搞七搞八搞，把我做了很大的损失。那件事情我当时真的是很痛，但是我就非常感恩，在我那时候我就真的不明白怎么会这个样子的时候，神一句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也只这个。再一个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我一看心里豁然开朗，我说神啊，我谢谢你，你让我通过这件事情看到，其实我还是很爱钱的。我对钱还是很在意的一个人，但是神用这种方式让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罪，看到了我自己的不堪，而且神，我相信你，你赏赐给我，你收取，这是你的主权，我就放心交在你的手里面。好像就那个一下子就好像神给我一信念，让我明白这件事情了以后，然后就轻松了。我有没有损失？有损失，但这件事情就连我先生，我现在不信主，他也说我们损失那么多钱是值得的，因为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弱点，我的破口在什么地方，让我看到了，我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好像有些苦难，有些挫折，有些自己不愿意接受的，我们都认为不好的事情，神在每一个这种苦难的背后，他都有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能够摸到神的心，能看到这个苦难背后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有的人就不让自己认识自己。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哥哥们在说的时候，他们用他们希伯来语在说，他们不认识约瑟，约瑟一直在隐藏自己，没有
有表明自己是怎么样的身份，所以呢他们这个约瑟是听不懂的，而且约瑟和哥哥们交流之间是个通事，就是有翻译在传话的，约瑟他全都听得懂啊，尽管在埃及说埃及话，你想想17岁的孩子，他的母语他是不可能忘的，就算我们不管来到加拿大，来到北美，那差不多多少年，如果你在国内已经是10多年的话，你不会忘了中文的，所以约瑟他都听懂了，他都知道，他转过身去哭了一场，然后再回来，啊，我看到这个哭了一场，我真的是很感动。所以你看我写了很多，我就说约瑟哭一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是伤疤被揭的一个阵痛吗？他原来都忘了又给伤疤给揭开了吗？是对哥哥们的怨恨吗？是对13年奴隶生活的一种宣泄吗？是他的伤那个情感他心灵那种伤被医治心的安慰，还是为了哥哥们他们知罪悔罪恢复良知而感恩感动呢，感谢神而一种感动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
那我觉得是因为哥哥们知罪悔罪了恢复良知感恩感动了，
就是对，这是肯定的。我不知道约瑟，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这些，我就是哭里边包含了很多的东西，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对他这场就是已经没有怨恨了，这一点我觉得没有，也不是对奴隶生活一种宣泄，但他过去所经历的13年的生活，一天天是怎么过来的？如果不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当他的经历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人能够那样乐观的能够走过来吗？我说，我虽然信主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我不敢在神面前拍着胸脯说，就像那个彼得说的，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的。我不知道在一个苦难面前，我能不能靠的神，我不敢，我真的不敢在神面前拍着胸脯这样的说。但是约瑟他靠着神走过来了，走过来这些事情，他不可能在他记忆里一下子就全没有了。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他哭了一场，里面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嗯，好，可能
我也是这么感觉，我也是
这么
感觉。对，我也是。
我很复杂，对，很复杂。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在这些方面有点太感性一点哈？所以想到哭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人的哭啊，我还特地又去查了一下，第一次在旧约里面记载的哭，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那时候我就说我还没有来到多伦多的这边来，那就是夏甲对不对哭，后面记载好多一些人的哭，我就想起新约里面也记载了耶稣也说哭哭哭，你们记得耶稣他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哭吗？
一次是拿撒路好像死了，那会他哭过一次。
对。
然后你拿其他两次我不记得了。
没关系，我们一起就是说回忆嘛。如果我记得我一看的时候，我这个哭好像一种特别多的感受。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人，因为我自己是学科学，非常的理性，很在乎逻辑分析，好像跟神时间在时间越长的话就越来越好像
他那一次是不是在科西玛尼园那个？
对，在科西玛尼园也有一次，还有一次呢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我这儿大概说一下哈，第一次在约翰福音11章35节那个地方讲的，我就不读经文了，我就说那时的拉撒路已经死了，已经4天了，不就是臭了，对不对？到那，他耶稣到那儿以后，看见玛利亚在那儿哭，然后他犹太人和玛利亚一起在那儿哭，这时候就说耶稣哭了，为什么呢？耶稣看到人那种。因为亲人去世，因为被罪的捆绑的那种苦，那种叫人泪 他们共情，为他们的哀哭，跟他们一起哀哭，因为玛利亚所爱的拉撒勒死了。这个耶稣跟他们和哀哭的人一起同哭。第二次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节里边，就是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流泪，为的是什么？因为犹太人是如此的坚硬，如此的顽梗，不接受他，不接受神的救恩，他为这些犹太人伤心的哭了。这一次就在希伯来书五到七章里边，五到七节里面写的，其实在其他经书也记载，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流泪祷告。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边，耶稣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让父若是可能把这个杯给挪走，但是马上一句话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哭泣，他都是为了我们，这就是为了我们，为了世人，为了我们而哭。但是在我们常常什么时候哭呢？
我们是为了自己哭，
也是因为委屈，因为痛苦，因为觉得我们不公平，或者失去了亲人，我们更多的哭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哭。我们真巴不得我们都能一直好好的学习，我们也能够在平时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跟能更多的体贴他人，跟他的别人一起爱哭，给别人有一种同情，有一现的一种爱。好，我们把这个哭就讲到这儿，我们往下走，因为讲到这个时候，我会想出很多的事情，我就不再分享他的哭了。我们就往下啊，就耶稣就从这个十个哥哥中挑出西面来，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耶稣为什么把西面留下来，而且是当着哥哥们的面把他捆绑起来？我们想，十个哥哥，他十二个儿子，十个哥哥是的，谁是长子？
刘辩。
刘辩是长子，对不对？
但他不像是长子的呀。
他不像
长子的呀。
对呀、啊，长兄如父啊。那要捆绑人的话，应该是怎么应该把刘辩给扣下来，把他给捆起来，对不对？为什么没有把刘辩留下来呢？我想应该是跟这句话有关系吧。当初这些哥哥们要对约瑟下毒手的时候，刘辩他这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听啊。约瑟还是纪念他的，刘辩在这里边起的他说的那句话，他的那份心。那为什么不挑西面呢？那下面还有好多人呢，那下面还立位啊，然后再到犹大了，下面还有好几个呢，为什么就挑西面呢？
当时害耶稣的估计西面可能是错的。
这次我没有听清楚，能麻烦你再重新说一遍吗？
哦，我是说那个西面可能当时在害耶稣的时候比较那个说的坏主意，那个动作比较多。
对，你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说，我相信你这样理解，或者是以前你就听别人教导啊，或者是看的参考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我们后人看时候看圣经的时候都觉得？西面可能是在卖约瑟，就对约瑟下毒手这件事情上，他可能被确切几个了，说不定把他卖了，或者把他杀了，这个主意就是他出的。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西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的人？我们还记得在三十四章里面，
好出主意，好做决定。
他画出主意，画出决定。在34章里面哈，我们知道那个雅各的女儿迪拿，在被四剑强暴了以后，对不对？还记得吗？雅各他不发言，不表态，不说该怎么办。结果，他的两个哥哥，一个是西缅，还有一个是利未。好，我们看一下在34章的。
34章的25节。
25节、26节，他教你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25、26两节是吧？
对对对，
到了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人都杀了。是这个吗？
对对，
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
你们可以看到西面是怎么个性格的人，甚至在那个在第49章这个后边哈，两个在去世之前给他的12个儿子都有祝福，里面就说了，两个就说西面是一个很残忍的人，这是西面的特性，他是个很残忍的人，所以把他挑出来，而且要在其他哥哥面前把他捆绑起来。为什么要捆绑呢？这就是给他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让这些哥哥们看见C 面被捆绑起来，给他们留一个很深的印象。为什么留下的印象呢？你没想过？ 他不能让富家那个经济上受到很大的亏损吗？比如买粮食花好多钱，还给他们钱，哎，这就是差一下。我记得以前有人就问，那个约瑟给他们这么多粮食，是不是就不收钱了？就好像有点贪赃枉法了哈，拿了埃及这个粮，然后去送给自己的哥哥们了，你们觉得呢？是圣经里没有？
他是宰相的也有埃及法老赐给他很多的礼物啊，这些粮食保证是他约瑟家都有的。
OK， 好，你觉得这可能是他家里有，这也是一个想法哈。也有呢就觉得是，那他宰相他也有薪水嘛，对不对？因为约瑟他做事，他绝对不会拿着他埃及的国家的粮食补贴自己的父亲的家里，这种本功利私的事他肯定不会做的，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你们看他的心里一定会给他一种感动，该怎么做的。那约瑟他有俸禄，他肯定是，就是我们猜想他会把自己的钱给填进去了。这个是题外的话，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们就有人会问到这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约瑟对他的哥哥们想的这么周全，我们再想一想，哥哥当初是怎么对待约瑟的？是在前面有一段，就是他们已经自己说出来了。但是在37章里面还有一段，我们可以再看一下。37章的23到25节。好，这一段哈，我来读，我就不全读了哈。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我们就清楚地想一想，约瑟从他家然后到那个多坑，那也是要走好几天的路啊，那是又累又渴又饿。到了那地方见到哥哥，他是一奉的父亲的命，是一片善意，要去看一看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啊，不是去害他们哥哥，是去看他们是不是平安，去提醒他们。结果哥哥一见到他，先把他衣服给扒了，把他扔到坑里去，他们就坐下来吃饭了。那弟弟在那儿呢，就求啊哀求他们放我出去吧，甚至也会说我也饿我也渴啊。但是哥哥们根本就不理他。当初哥哥们是这样子对约瑟，再想想约瑟现在对他的哥哥们，周围哥哥们是经历过那一幕的，你们觉得会不会他的哥哥又在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在里面？自己怎么对别人的，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好，下面一个问题，约瑟为什么这样用苦良心呢？我们说他想念他的父亲，他爱他的父家，这些我们都知道。那如果约瑟他很思念他的父家，他的父亲和兄弟们，为什么他当了宰相以后，尤其在那7年丰年那个时候，不主动回家呀去看他们和他们团聚呢？你想他那个时候那可是衣锦还乡啊，光宗耀祖的那个事情，他为什么不回去呢？
可能安排的时候还没到。
非常好，对，第一是神安排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说在这里的约瑟，在预表了新约里面的耶稣，他这个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好多次讲什么？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一再说，我所说的是照着父亲天父让我说的，我做的是天父让我做的。那耶稣也一样，他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要听神给他的旨意，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我们调过来再想一想，如果约瑟那个时候在 丰年的时候，就算哪怕是新年丰年吧，他很风光的回到了迦南，那起到的效果和现在是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他的哥哥会怎么看他？会怎么样？
他不是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去的话，那他们也不觉得啊、你是来炫耀还是怎么着？他也不觉得是有求于，不为自己反省，就是
对，不会反省，说不定反而更加的嫉妒、恨他、最恨他。
对，就本来他父亲就已经是那么喜欢、那么爱约瑟了。他如果再这样回去，然后那肯定要把原来的事实的真相就披露出来了，那这个家庭的割裂那就回不了头了。
对，非常好，谢谢生源的补充。你可以看，什么事情都在神的掌握里面，神赐的时间那是最好的时间。所以我就还是说我刚开始我说过的，在那个传道书三章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们有的时候就匆匆忙忙的，我们会走到神的前面去。尤其像我这样性子比较急的哈，说话也快，走路带风的，急得不得了，经常会走到神的前面去了。这是我要自己要学这个功课，真的要在神面前，要听神的声音，要摸到神的心意，我什么时候该去做什么事情。有的时候太着急了，说不定不是为神做工，而是坏事。好，我们继续往下走。那26节到28节，哎呀，我这个稍微快一点了。弟兄们就回迦南途中，那我就自己表达读了很多，我就换一个人吧。下面哪位姐妹请帮我读一下。
好，我读。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扔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呐、扔在我的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
非常好，谢谢谢谢。当约瑟给他们这些东西让他们可以走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这个九个哥哥们那是赶紧往回走啊，所以他们把粮食驮到驴上，马上他就赶快就要离开往回走。那到了那个地方，到了一个住宿的时候，打开口袋，因为有钱，不小心碰了一下，打开口袋，因为驴就要吃东西啊，喂驴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银子在自己口袋里面。这时候他们一看到银子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为什么呢？他们银子就这个样子呢？银子会让他们想到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战惊恐惧？惧怕，他们
可以
就看，听讲听讲，
怎么做亏心事的人？
对，做亏心事的非常好。我们中国人就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啊。坦坦荡荡的人他就不用害怕，这个是我们人讲的说的。他们看见了银子，他马上会想到一个银子。他们卖夜色，卖夜色他们拿到了什么？
银子。
这个银子是不是给他们有个提醒？这个奶壶不开提奶壶，是不是？他们在那想起了卖夜色的罪，就看见银子又想起来当初他们卖的夜色也是拿着银子的，所以他们提心吊胆的。你这个人嘛，他做了亏心事的时候，他即使是别人不知道，我们说神他有一把这个良知放在我们心里，他做了亏心事，他嘴上不说，哪怕是别人不知道，他心里是没有平安的。我正好我们那个舞蹈小组前面读到以赛亚48章，我就特别来记下来，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人种的是什么，收也是什么。你种的是恶，你收的是什么呀？这是肯定的。而且当人做了亏心事，不仅仅说是怕别人抓到自己把柄，连别人对自己好他都疑神疑鬼的，你不觉得吗？有时候会说，因为人怎么向我笑呢，他是什么意思啊？他会想很多很多，把别人对他那种爱，这种约瑟他对他们多好，他看到了那个约瑟给他们这种爱的这种表示，他们反而去进教材战战兢兢的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同意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
是这样的，就是所谓那个做贼心虚。
对，就是做贼心虚。我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老师我们从小受这样教育，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个听众一看，他真的害怕了，是不是这样子？凭什么呢？他当时凭什么把我们给抓起，系统弄得这个样，现在又把银子放在里边，天上都会掉陷阱的，这是不是个坑哦？是不是个陷阱哦？人在这个时候，他总是往那些很坏的地方去想，所以他特别担心，很恐惧。那他们呢？这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哥哥们到现在我们圣经看到现在在此以前从来没有听到他们提到过神，现在他们在后面讲起，被他讲的神向我们做什么呢，这说明了什么？
终于想起神，又认识了，认识到有神呐、啊，就是首先认识到罪，然后再认第二更深部认识到神。
认识到神，对，
因为实际上是约瑟对他们的影响。他说：“我是敬畏神的。”因为约瑟对他们说，
这约瑟也提醒了他们，约瑟提醒了他们。还有，人在最困苦或者最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老天爷啊，求你帮帮忙啊！老天谁是老天爷？不信神的人，他这个时候他也会要上神，神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啊，怎么样的哈，是这一方面。还有一个我们不要忘了，他们的父亲雅各是和神面对面的，见过神，和神摔跤的。他们的祖先从亚伯拉罕、以撒到雅各，所以在他的家里，在他们小的时候，雅各肯定会给他们讲神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的心里是有神这个概念的。只不过是他们大了以后任意妄为了嘛，人的罪性表现出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神又在提醒他们了。从这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心是不是被神也改变过来了？有点改变了吧？开始想到是什么？那问心自问一下，问心自问，我们能常常做到长存无亏的良心嘛。刚才的彼得前书在3:16说，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任何事上被毁谤，就是在何事可以叫那污秽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惭愧。你不觉得这句话对这个10个哥哥，现在这9个哥呢，太棒了，说的他们是有亏的良心。再看看约瑟，那是无亏的良心，是没有什么是可以毁谤的。结果他们是这个样对他，但是约瑟又怎么对待他的呢？对待这10个哥哥呢？他们不觉得很羞愧吗？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就扪心自问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自己去反省，我们也想一想，我们有的时候是怕人。还是怕神。在这个时候看到这哥哥们，他说神向我们做什么了，他们还是有一种对神的一种敬畏了，开始敬畏神了。那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更应该怕的是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要审判我们的。可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怕人胜过怕神，这是我们要提醒的。我们继续往下走。 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八节，那蛮长的，哪一位姐妹或弟兄替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了，影响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各地做买卖。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心愿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你的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好，谢谢严晶，谢谢严晶为我们读这一段哈。那这个前面从二十九节一直到三十四节这一段，就是兄弟们回到家了，向他父亲叙述一下他们遭遇的事情。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这些话。但这里边有，首先我先在问这问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是下面有一句，你们也可以在这里做买卖。虽然在前面记载没有，这儿就说出来，约瑟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在这地方做买卖。就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里边，约瑟有个什么暗示在里面吗？
就是说他们以后可以到这里来，就是在这儿，就住
着。你们可以在这儿常住了，你们可以在这儿做买卖，你们可以到这儿来安家，因为饥荒还很长的时间。好，这个里边呢，就是圣经上也有写，就是我看到这事情多听一句，我们就分享。我不知道。我觉得，因为我的想法和小敏讲的是一样的哈。那我今天要问的就是说，我们看弟兄们在付出这些他们遭遇的事情，有一件事情他们没有提，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他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说那件事情？
他们彼此认罪的事。
彼此认罪的事 ，OK， 好，这是对彼此认罪的。还有一件事，那如果要这样，我这边有两件事他们没有提哈，因为彼此认罪，他们之间发生的在两个在那地方有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们没有说，他们十个人都经历过了，
坐监三天吗？
对了，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三天，他们没有提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不提？我们先这么倒过来想一想哈，这十个哥哥把约瑟卖了以后，他回去了，他看到他们向父亲撒谎，说是被野兽吃了，看到他父亲那么样的悲伤，甚至他的父亲说，我要为我的儿子扶伤，好像我这个后半辈子我天天都要居丧，然后那种家里就那个悲悲惨惨的那种感觉，他那么疼爱的儿子，他们看见他父亲是那么样的伤心，那么样的痛苦，他的生活是那么样的悲惨，可以这样说，因为心里面一直想的
你说他们如果在父亲那边说了，我们先接受他这一点，就说父亲啊，父亲听说是被卖的，当然对这些兄弟们肯定是会很生气，对不对？但是他们多少还会给他父亲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就是被卖到了以色列人卖到了埃及，有可能在埃及现在还活着，但是如果告他就是被野兽给吃了，那雅各就没有任何盼望了，他这个约瑟在他的心中就是死了的。那他们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多么的狠心，对他父亲为了保全自己，让自己的罪不被他父亲知道，不让别人晓得，就这样瞒着，让他看着他父亲那样那么痛苦，他们都不说。那这次回来他们受了三天的冤屈吧，下到监里三天，他们没有告诉他父亲。你们知道他为什么不告诉
他？要是告诉他为什么，那他更不敢让他们带着便雅悯去了。
对，你这个非常这个主要的，他们就更不敢让他带便雅悯去了。而且他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父亲的那份爱吧，那种体贴，我觉得能够站在一个为父的角度去考虑。他父亲知道他们被冤屈关了三天了，现在西面没有回来，还在那个地方，他可能会问很多监狱的情况，他的心里父亲会怎么样？更加的担忧，更加的痛苦。这是我的理解哈，所以说可以看到哥哥们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和以前有一定的变化，可以看到他们去这次去埃及被关了三天，不虚此行，神通过这种方法让他们的心再被软化，他们呢更能体谅到他父亲的心。也许不对啊，这是我自己我的想法。那后来呢，原来只是一个弟兄的包里面发现有有银包，没有每个人都打开。那现在呢，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口袋都倒出来了，一看每个人的银包都在里面，一看到他们和他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了。我们知道前面哥哥们害怕，我们刚才已经一起讨论过了，那他雅各一看到他也害怕，雅各怕什么呢？那我们接下去我把他们的父亲讲给弟兄们是吧，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看约瑟没了，西面也没有啊，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儿都归到我身上。你看就这几节，你这里面的看法，雅各他怕什么？他说这些话你觉得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是一种在什么心情下？他脑子在想什么东西？他看到什么？对，好，
他想到他怎么这么倒霉啊？他想，
所以他害怕什么？
害怕失去便雅悯儿子，便雅悯。
他就是怕失去他这个儿子。他的心，我们圣经里面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现在便雅悯就是他手上的掌上明珠，就是他的宝贝，就是他的treasure，就是他的心全在那里，他怕丢掉。那你们从他这里面说了，一个是他怕丢掉那个便雅悯也是，同时还看到些什么？他爸爸说什么？父亲说：“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就是他知道是他的十个儿子把约瑟卖了吗？
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心里一直感觉是他们害了。
对，因为约瑟说：“知子莫如父啊。”父亲对他这个几个儿子，他们的特点，他们那些心里那些小九九。都是比较清楚，他们的为人也是很清楚的，没有证据，但他也怀疑，即使不是怀疑他的哥哥把约瑟给害了的话，起码是约瑟因为要去找他们哥哥
然后出这个事儿了，这个责任还得由他们来负担，对不对？我们神经常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们去放羊弄得那么远，我才叫约瑟去看你们，结果你看知道是了，你们不要负责任吗？你们是还是有责任的，你看你们去了，一起去了，现在纪念又没了，这是他们他害怕的。另外还有一个害怕哈，就是我根据就是我自己猜测，父亲看到灵包就害怕，他知道他的儿子那些品行，会不会约瑟也在怀疑一件事，就是他们这十个儿子当时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那个银钱为什么还在这个包里边呢？他们是不是偷了？他们是不是偷粮食的？然后纪念才没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哎，这不能想，这越想就越害怕。人在这些时候越想就越害怕。在这个里边，我们看到约瑟雅各他眼睛看到了什么，然后真相又是怎么样？现在我们都知道他眼睛看到了什么，他的约瑟没有了，心里也没有了啊，看到银包在这里边，你这么多粮食夺回来了，但是真相又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经常，我们尤其从我们受过那个学科学的也好，或者唯物主义的教育也好，我们都要眼见为实啊。但事实上，我们经常眼睛看到的，它并不是事情的真相，真相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一种思考。我们都知道真相什么，约瑟也没有死，西面也没有死，对不对？这是神的手在做工，神有他一个计划，神在一步带你往前走。那在这里边，我就想起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里面说，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里含有成长，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一书里，好，这个里边我可能 OK， 今天我就忘讲，再问在后面。三十七节我把它放在前面来讲，刘备跟这个父亲说，我如果不把他插这个便雅悯，就是你让我们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如果我不把便雅悯带回来交给你的话，你就是父亲雅各，你可以杀了我的两个儿子，你只管把便雅悯交在我的手里，我们去埃及一定把便雅悯给你带回来交给你。我们可以看到刘备这时候他自告奋勇啊，甚至用自己两个儿子的性命来担保便雅悯能够平安回家。你对这句话你有什么看，你有什么看法？
就是刘备实际上对这个约瑟是讲的，就他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知道他就照他的话都是可以存活的，所以刘备就对他父亲说，这个一定是没问题的，因为起先约瑟这样，我是敬畏神的人，你照我的话全部都可以存活。
这是一个角度，非常好，谢谢。还有其他人
的话，但刘备这个话说的没什么用，对吧？他自己的儿子不是雅各的孙子吗？他也怎么会对孙子下手呢？我儿子都没了，然后再杀孙子，怎么可能呢？其实他这个话等于白说。
那勇气可嘉，方法不可行，对不对？但是起码你看了刘备，他是有一种怎么样的心呢？
安慰他父亲，他就是上山，还是想让他就是他必须要完成这个事儿，要不然那个要不然。那就整个就麻烦了，西缅也救不出来了，他必须得把便雅悯带回去，所以他就让他父亲放心，就是说这样的话，
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完就分析的那个孙元讲的非常好啊，我就不再重复了这一点，勇气可嘉，但是我们从这个里面方法不可行哈，雅各不可能是杀他的孙子吧，为了他一个儿子，那倒好，儿子没回来又损失两个孙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可以看到刘备他这个时候那个兄弟情啊，而且前面约瑟是当着这些哥哥们的面把西面给捆绑起来了，他们是看见这一幕的， 看到自己的哥，看到自己的兄弟被捆起来了，然后他们回来了，他下面会怎么样？这个约瑟就他们看到这个埃及这个长官会对他的兄弟会做什么？不知道啊。他要想去救西面，同时又要让老父亲同意，因为这个条件必须要把便雅悯带回去。他就保证，他说一定要把便雅悯平安的带回来，因为他知道他父亲在意的是便雅悯，并不是说在意的是西面，他非常清楚。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可行的。今天时间不早了嘛，快十点了，所以我就不再往下说，就这一点我们就放在这儿。好，就往下走。雅各就说了，我的儿子们不可与他们一起下去，就是对那个西面就说，我的儿子，这是便雅悯，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起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家丁进去了。你想，约瑟说我的儿子，便雅悯是他的儿子，那其他的呢？都不是他的儿子，我的儿子不可以和你们一起下去。你看他的说话，这个偏心还在那地方，而且就说他的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了，其他的都不是儿子了。如果他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就是你们使我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他心中这个话就是放不下这个便雅悯，那是他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捧在手里怕摔的，含在嘴里怕化的啊，宝贝的不得了。这时候刚才这样回过来，我们再看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这句话，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惧怕惧怕他，这句话你其实你觉得雅各的生命中他还有什么是需要对付的？
还是对神的信心，
对他对神的信心，他不相信便雅悯去会回来。还有一个，他在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偏心啊，有的时候父母的偏心会导致一家人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睦了，家庭的分裂了，很多的问题是他生命中需要对付的。那本来我还有好多其他分享，我看时间太晚了哈，有阴间了，我们就不分享了。那在你和我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什么自己紧紧抓住不放的？我们没有能不能真正做像今天那个赞美诗里面那些词讲得非常好，要献上我的最爱，我把最爱的献给神，我们能献出去吗？我们自己想一想，你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什么紧紧抓住你不愿意伸手的？有的时候你抓得紧的这地方就是神要对付你的地方，就是要神让你去攻克的地方。为什么抓住不放？说到底就是信不过神，对神的信心不足。所以我说，你真的信得过耶和华神吗？我们都自己问一下自己，我真的信得过神吗？我们有的时候都信不过神，我们相信着自己的手能做的，我眼睛看得见的，我能把握住的，对神的信心是很有限的。好，那下面一个小节，这个小节呢，我不想我自己来总结。你们看到这里面的描写非常的细致，甚至于说那个在雅各他的九个儿子回来以后，把他们在埃及的那些前前后后都仔仔细细的都进行了复述，这就像一幕很有张力的一个大戏。我们都是看官，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后面怎么样，我们是观众在那儿看的。就是你觉得谁是总导演？或者谁说
你是总导演？
对，神他是导演，神是编剧。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非常细，他的目的是什么？达到目的了吗？
让以色列下到埃及去全家，达到了。
OK， 让最后让全家都要到下到埃及去，这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的。所以你已经看了剧本了哈，你透剧了，已经知道了。那在这一章里边， 神导演这场戏，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样？是什么呢？
让老爷子恋爱加悔改，悔改，
要让
爷的儿子们。
对，非常好啊，谢谢。就是要他要把以色列的十二个子孙，他的十二个儿子，一个一个的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带回他的身边。那我下面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的观后感，那会是什么？我不要你再把这个整个的说一遍，一句话，你来说，你看完了这个，你学了今天这一章，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我想就是我选的第二首歌，我的神，我要一生赞美你。
OK， 非常好，谢谢。还有其他姐妹或弟兄有什么想说的？
一生信的道路是最好的。嗯，神的安排是最好的。
神的安排是最好的。我要一生敬拜你，都非常好。每个人他的侧重点不太一样。那你自己的观后感会是什么？你看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了吗？我们自己去思想，神在你身上是怎样做工的？神是怎样把你带到他的身边？即使你信主很多年了，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走岔路。神只要一点一点把你带到他的身边了，我们再自己去想。啊，很抱歉，今天时间稍微有点长了，快十点钟了。那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下面就把时间交给言行，哪些地方你要补充的，甚至我讲的不对的地方，请你给指出来。好，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王英姐妹，真的是非常好，已经打出这个点赞了啊。非常好，而且真的是也很细致，也花了很多功夫，很感谢，很感谢，我也非常高兴哈、啊，这个王英姐妹的带领呢非常活，大家在里边呢有很积极的参与，整个的是一个大家一起来讨论哈、啊，这其实一直我盼望的，我总没有能够组织的这么好哈、啊。我也要学习，那么没有太多要补充的哈，我只是呢稍微提一两点，一个呢我要在这里面加一个问题，不光是这一章啊，大家可以后面呢持续去想这个问题，就是应该大家能够感觉出来。那么当约瑟看到他十个哥哥的时候，他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他父亲啊？他为什么不问他父亲？那么这是一个应该时刻的问题，大家呢先 keep 在自己心里啊，看看大家能不能想到。另外读经过程中呢，我因为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哈，我也不是那个，就是当时有很多想到的地方呢，也过了哈。我就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在这里只是因为它是故事性的嘛，这段内容它不是论述，是一个有现场感的。我在这里只用一句来提醒大家呢，看看我们能不能在读经的时候，能够有那个当事人的那个感受。比如说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呢是约瑟在跟他的哥哥们来讲话，然后诬陷他们，其实这是个问题。为约瑟明明知道他们不是，他刻意的诬陷他们，这个算不算诬陷？然后呢，他的那个哥哥们就要赶紧为自己分辨。十一节他们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大家想想，如果你是约瑟，你听了这一块，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不仅是前面的十个哥哥， 他也在里边。当他们说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在这里读没感觉。如果你是约瑟，你听见这句话，我也是那个人的儿子，那个约瑟的感受啊，你心里是怎么样的翻腾是不一样的。我就借这句话启发大家啊，不断的把自己放进去以后呢，你的感觉更鲜活。这是那个王云讲的非常非常好哈，感谢你啊，感谢你。那个宋老师也在哈，宋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要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哎呀，你们真的聊的真的很棒啊！也因此被啊也是补充的非常好，我们今天大家也是很活跃的，然后这个这种。好，
那宋牧师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吧。哎，谢谢你。
好，我们起来祷告吧。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大美女，主啊，我们看见你。